好，请合掌。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大日经书的这个序言啊。好，接着讲我学这密法的经过啊。上一次讲过，就是说一直讲到这个卡特林波切到达拉斯来传法啊，然后我做翻译啊等等那些事情。那接着要讲我个人的这个跟密法有关系的事情啊。第一个我把它称为摸索期。摸索期啊，是从这个我在家这个发心学佛开始，因为我很喜欢看书嘛，所以那个经典我都在看，可是常常就碰到有那个密教的名相啊。那时候还没有佛光大辞典，只有丁福宝的辞典啊。那每一次一查都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讲些什么，然后也做了很多的笔记，查了以后做笔记，可是还是搞不懂，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是在这个理解上面啊。那至于什么曼达拉什么的，更不用说了啊，更加糊涂了。接着我再从1984年到1987年就闭关啊，闭关三年，然后出关的时候呢，刚刚出关，就附近的有一个姓李的女众李居士，她来找我，她已经55岁了，那一年正好55岁，然后她退休了，她本来开店的啊，那她很信佛，然后她住在她女儿家啊，那这个那她的房间哈。他没地方供佛啊，他就在那个窗户不是两片嘛，哈、哦，他拉开一边的话，那边就有一点点那个窗框，然后在窗户前面放一张桌子，然后供了一些佛像，都是画像啊、哦，小小的画像，然后放了一个小香炉，然后供花、供果啊等等啊、哦，就小小的。那他每天都做功课，很认真啊、哦。那他来跟我讲说，他们家隔壁闹鬼，然后鬼到他们家去啊、哦，那到他的佛堂，然后把他的那个佛像给弄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鬼呢？他说，因为他们家就隔壁啊。哦，中间因为那个美国的房子通常都是独立屋啊，哦，那独栋的，然后中间有一个草皮嘛，对不对啊，哦，然后他隔壁哦那一间哦，因为那个地基做得不好，所以那个墙壁有点龟裂啊，龟裂啊，哦，那但是那不只是墙壁裂，是从地基开始裂起啊，哦，那所以呢这个就幸好这个那个是新房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裂了，所以那个房主人呢就告那个建筑商那美国跟台湾不一样，这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建筑商就赔他一栋啊，哦，就那个就不能住了，你知道吧，那你如果要的话要整个要重做，因为然后那个检验的人也是也有问题了，你知道啊，哦，所以 所以那一栋啊就没人住，就很久没人住。那然后有一天哦，这个李居士啊，我就称他李居士好了哈。这个有一天他说他在睡午觉的时候，就忽然听到很多人哦在搬家啊、哦、在搬家。那怎么搬呢？就要搬到隔壁那一家啊、哦、然后就经过他家，经过他的佛堂，然后从他的窗户，他那个窗户那一天就是因为天气热，他就是把那个窗户打开，然后纱窗也都把它开起来，这样好像是这样子吧。然后他有人搬家，就从他的那个从他的房间进去，然后通过他的那个佛案，然后经过那个他的那个窗子出去，然后把他好几张佛像哦都弄倒了，掉在门窗外去了，啊，然后这个佛像一掉下去以后，他就吓一跳，然后就醒来了，醒来就一看呢，结果真的是有两三张佛像在外面，啊，然后从那一天起，他就不太能够念经，也不太能念佛，然后一念经的时候哈，就常常这个。就起痰呐、啊，然后这个痰就卡住这个喉咙啊，啊、哦，然后眼睛就流眼泪啊，然后几乎都要气绝了，因为他都是跪在那个窗户的前面哈、哦，跪在那个佛案前面，然后合掌啊，然后那他的床是在后面啊、哦，那每一次念到卡住了，然后就快呼吸快停止了，然后就念不下去，就趴下来，然后也站不起来，就用爬到床旁边去，然后很努力的爬到床上去躺下来，这样子，啊，这样子经过一两个月，啊，然后他来找我，啊，可是我那时候还是在家人，我还没有出家啊，然后他可能想说，因为我闭了关嘛，闭了三年，他想我大概有法力吧，啊，所以找我。说，请我姓游，俗姓游，请游先生哦，请游居士，你一定要帮我的忙。我就跟他讲说，我也不会呀、啊。他说，哎呀，你不要客气啦，啊，我一直求一直求。后来，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那时候也就是达拉斯啊，也没有佛学社啊，有了，有一个佛学社是我跟我那同修创办的，那个就是达拉斯学佛社啊，不是佛学社啊，那个后来我闭关了以后，那个净空法师就去接了啊，这样的。然后过了一两年以后，几年以后啊，我出家以后，他就改成达拉斯净宗学会啊，然后到后来他可能达拉斯某些因缘吧啊。他也不去了，这样的，哎，我就哎呀，没办法了。他请我去，那我就说好吧，我试一试吧啊、哦。就我怎么试呢？就去了，然后我是事先教他就准备很丰盛的祭品、贡品啊、哦，贡品跟祭品，然后摆了一大桌，然后我就开始修了。那个不是在他房间了，就在他家的大厅啊，那我修什么呢？事实上我那什么也不会啊，啊，虽然有学过藏密的阿弥陀佛法、观世音菩萨法，但是我那时候已经不修藏密了啊，我不想修藏密了，因为渐渐了解一些啊，渐渐了解，所以我就没有修藏密了啊，所以。那我修什么？就是早晚课了，就是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啊、心经啊，然后再加上阿弥陀经啊，就这样子啊。那所以让我就这样修一次啊，那。我那时候也会敲木鱼啊、引磬啊、那些啊， 那就这个这些法器都带去，然后修一遍啊，就这样子。那虽然那个时候我在家还没有闭关之前，就有跟那个这个叫那个什么南部的那个佛光寺的法师学的那个初识啊，就跟他们一起初识啊，但是我也不修那个，也不敢修那个啊，在家人嘛啊，那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啊，做完了然后就收一收，收好了回去，那已经天黑了，很黑了啊，大概那个是冬天吧啊，就我就回到家里，我也不知道做的怎么样了啊，然后就回到家里，然后到了官房，然后官房那个有很多佛像啊啊，那个房子还那个房间呢很大，算是就主卧室啊啊，把它做官房，然后在佛案旁边的那有一排佛像啊，那其中有阿弥陀佛哦，西方三圣，然后我就就躺下来要休息一下，就一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这个佛像下面有一溜这个长长的哦白色的光，而那边是墙，你知道吗？墙当然是佛像后面一定是墙嘛啊、哦，那一定是没有窗户也没有光，对不对？然后另外别的窗户那边反正天黑了也不会有什么光，就有那个白光很亮啊、哦。那，我就这么说，我就是这么不着相的人呐、啊，对不对？那我看了，就看了就是欢喜，就觉得说，哦，这是这个佛菩萨示现说，哎，你做的对，这样，没做错啊。结果这个就碰巧了啊、哦，可以说碰巧，从此呢，他就没事了，哎。也没有鬼到他家去，然后他也可以念经了，哎，这样子，这是我第一次跟这个密教啊，这样第一类接触啊。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不是说我学过藏密嘛，但是我就已经不修那个了啊。那接着呢？我这个闭关了三年，然后就在我那个住处，我把它称为楞伽精舍，因为我在那边住了一部楞伽经啊，大概花了应该是一年多的时间啊，我闭关三年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住了楞伽经一关啊，那所以我就把那个住处就称为楞伽精舍，然后出关以后就在那边讲经，讲楞严经啊，讲楞严经讲了八个月，然后就因缘成熟，哎，我就出家了啊，出家就到纽约庄严寺出家，然后刚出家一出家就有一个因缘哦，就是说那个我出家之前有一个老美女众，他在那个藏密出家啊、哦、那藏密出家那个女众哦，这个称为安妮啊啊、哦、这安妮，那他在那边带了一班那个就是禅坐班啊，后来我出家之前他走掉了，然后那些禅坐班的人就来看我出家就来找我，于是我就接着那个班，也就继续带那个禅坐班，后来又开了太极拳班这样的啊、哦、那主要都是带洋人的哈、哦、洋人的太极拳班，然后就在那个几个月过后呢，我那八月出家，那这个然后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就回台湾受戒，受戒回来以后就 接到一个电话，啊，就是佛罗里达有一个姓胡人家啊，姓胡的，那个太太打电话来，那就正好是我接的啊，那也很可能是别人会接嘛哈，但是正好是我接的，然后他跟我讲说，他先生胡先生啊，这个到大陆去，那个时候，1989年很早了，哦，1989年这个大陆还没开放，嗯，那他先生，回大陆去，祭祖啊，这个胡太太是台湾人，那胡先生是大陆人啊，哦，他直接从大陆到美国去的，那他们在美国结婚，那他到那个大陆去祭祖啊，可是那时候现在情形怎么样我不晓得啊，哦，但是那个时候呢，是你如果去祭祖，第一个不能烧香，第二个不能供饭菜啊什么那些，因为那时候是以当时的政策说是迷信的啊，说不可以做这个事，然后能不能供花就不知道了啊，不供花，其实供花没用，因为亡灵吃花也吃不饱，对不对？所以然后他这个祭了祖以后就回来了，回到美国以后呢就开始生病了，啊，哦，然后首先呢，一生病，他之前已经中风三次了，啊，哦，那回来以后呢，就开始精神错乱，啊，哦，精神错乱，然后过了不久又中风，这次是重度的中风，啊，哦，就不能走路了，啊，哦。然后而且又精神失常，然后中风还好，这精神失常哦，这个很可怕，怎么样呢？他常常三更半夜哦，他都是选三更半夜这个大呼小叫的这样的哦，那怎么叫呢？也不是乱叫，他就会把手举起来，然后就说啊，奶奶奶奶哦，你来喽，这样子，你来喽，哦，爷爷你来喽，这样子，哦，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什么就跟他对话，你知道吗？所以搞得那个医院的那个护士啊、医生啊都吓得半死。后来就过了不久以后，就跟他讲说：“你出院，我不能接受你。”就把他办出院，这个全医院的人都搞得这个，吓得不得了啊！然后他回到家里，就还是这样子，每天都跟他的爷爷奶奶打招呼，这样。他太太也哇，孩子啊也吓得要死，你知道吗？所以然后。因为他太太是台湾人，好像是宜兰人的样子啊，哦，然后就打电话请他台湾的家人哦，去找神呐，啊，找神灵啊，啊，哦，然后神灵啊，哦，就那个就跟他指点呐，啊，啊，哦，然后讲说他身上跟身边呐，啊，有六个鬼跟着他。然后那个他太太就请求说，那可不可以神慈悲哦帮他治，他说不行，这个一定要现场才行啊，一定要当面现场啊，没有办法这样子的，那所以呢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很多地方哦皈依也有说望空向着师父的所在的地方拜三拜啊，哦，约定好时间就皈依了，也就这样子，就这叫我把它称为隔空皈依了， 跟古代的那个什么隔空点穴差不多的意思了啊。那不是前一阵子也有一个人说那个什么，他隔空可以抓药那个什么啊，反正就是现在问毛病很多，然后他想要回去，可是哦，航空公司不肯卖给他票，因为他是重大疾病，对不对啊？然后而且又是中风，他随时可能都会有状况啊，那所以也不能坐飞机啊，那也没有医院可以收他，那也没有机童可以治他，对不对？怎么办？所以他就找了半天哦，那时候那个在美国的这个道场很少啊，佛寺很少，然后那时候佛罗里达他在迈阿密那里啊也没有佛寺，也没有这个，甚至于学佛社都没有啊。然后他跟我讲了，然后请求我帮忙啊，我说你看又来了，我说我不会啊，啊，他说哎呀，你慈悲啊，法师慈悲啊，帮拜托拜托啊，师父慈悲啊。那我说没办法，我就拒绝掉，然后把电话挂断了。然后他每天都打电话来，打了好几天啊，这样子。后来我想说哎呀啊，没办法，那就好吧，我去试一试吧啊。这一次是我的这个密教旅程的第一个历险记，Adventure 啊，马克吐温不是写的那个《汤姆历险记》吗？那我这个就是历险记啊，就到了佛罗里达，然后我就叫他准备丰盛的贡品啊。然后我就照三餐哈、修法，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其实我整天都在修法。然后这个他有个佛堂，然后这个人还不错，他家还有佛堂，然后他们的卧室在里面。那我呢，我就这样子修了七天七夜没有上床，累了就在这个客厅的那个沙发上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有时候晚上休息，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晚上一休息的时候，我一听到奶奶你来了，哇！我就赶快唰一下，我就跳起来了，然后就赶快去念经。然后好好念了，然后他好不容易他就平静了。而那个最痛苦的是什么？对他家人来讲，他晚上这样折腾，然后白天他累，他老人家就睡觉了。所以他白天睡，晚上就跟他的祖先会面，这样的interview 这样的，很受不了。然后好不容易平息下来了，然后我又躺这样靠在那个沙发上休息休息，忽然又爷爷你来了，我又跳起来，又赶快要再念念经念念咒这样子。唉，就这样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就渐渐这interview 的时间就少了啊，这面会的时间就少了。然后第五，然后其实他第三天就渐渐少了，然后第四天就很少很少，第五天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了，然后而且晚上可以睡了，你知道吧。第六天早上他跟他太太讲说我要到佛堂拜佛啊，就他太太就把他弄到那个轮椅上，然后就推出来拜佛，然后拜了佛，然后也跟我问讯啊，然后 喊师父啊等哈、哦，然后，然后回去以后就跟他太太讲说，也跟我讲，就说他要皈依，他要皈依，所以，我就安排就第六天。第六天，应该是第七天了。第七天早上，就，要给他皈依，结果他全家，总共六个人呢、啊，都全都皈依了，啊。那个时候，因为很早期是定制辈的啊，那他太太，然后这个还有两个儿子。然后一个媳妇儿，一个孙子，两个孙子吧，啊，总共六七个人嘛，啊，都皈依了。然后这是第七天早上就皈依了，而且精神都很好，啊，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到下午我就打道回府了，这样七天七夜，嗯，好，我去了，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历险记啊，而且哎就好了，那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奇能异术啊，啊就是做平常的早晚课，加上地藏经啊，这样子。然后回来以后又过了差不多半年多左右吧，哎我又接了一个 case。啊，有一对夫妇，留学生，在 Boston， 两个男女都是得了硕士了啊。那他们家在新竹，他那个女的有一个妹妹，现那个时候已经22岁了。在14、15岁，好像是15岁，国二是几年？几岁？国中？16、17了，是啊、哦，那个，应该是13、14，差不多了。哎，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差不多13、14或是14、15啊。如果是年尾生的啊、哦，那国二的时候，有一天就国中二年级啊，啊、哦，初中二年级，有一天。回家的时候，骑着机车，不小心跌了一跤，跌了一跤以后，回到家就开始精神失常了，啊，那然后就这样子，这个我直言哈，就疯了6、7年，然后所以整个少女的时间都没有了，像20几岁了，哎，所以。如果正常的话，就是由少女变少妇，对，那整个都比空白还糟糕了啊、哦！然后到处求，从求神卜卦，一直到最后都放弃那个神明的这些事情，然后就找佛法啊、哦。然后为了这一个女孩子呢，她妈妈也剃发了哈、哦，剃度。啊，但是，就是还是在家照顾他，然后有一位很有名的法师，啊，在水里啊，就也帮这个女孩子剃了头啊，这样，就算是出家，这样看能不能这样子消业障啊，可是也没用啊，然后他哥哥也出家了，啊，太苦了，你知道啊。那可能一来苦啊，二来觉得人生太苦了，二来可能也想说以出家的功德回向给他妹妹，也是没用。然后这个哥哥的那个师父啊，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法师啊，也就是水里啊的大法师，也就是那个女他们全家人的剃发的师父啊，也为他修了法。也没有什么作用。然后，这 这个波士顿这一位夫这对夫妇就跟我讲，然后你看，这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佛罗里达这个历险成功嘛，所以就来求。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实在不会呀、啊。他说，哎，师父你抱歉，你要慈悲啊。那这个，那你他就说，你佛罗里达你都去做，那你为什么不帮我们做呢？啊，你看。所以啊，这个变成就有前科了，对，所以我推一直推不掉。好，所以啊，好吧，那就最后就只好答应了。那事实上我也觉得这样子太可怜了啊。然后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然后整个人生都空白了啊。尤其也什么时候会好也不知道啊，恐怕也好不了啊。那又舍不得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我这就关在精神病院一辈子了，是不是？啊，好，于是我就找了个时间回台湾呢，回台湾就远征台湾啊，然后开始第二个历险记，又在搞七天七夜，哎，不过这次又不一样，这次哈、哦。我学了慧寂金刚法啊、哦，但是哦，用的不是很适当，可能太强了。本来患者哈、哦、是很这个什么胆小畏喜哈、哦，怎么畏缩，很畏缩的。但是我可能慧寂金刚法修的不适当哦，就到后来他会骂我，你知道吧？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有效，但有效，但七天完了以后有效，但大致是没什么问题了，这样子啊。后来七天完了我就回来了啊，哇，然后。又，那我之所以接这个 case 的原因是，另外又有一个 case， 这不怕你们知道。我上面有一个二哥哈、哦，然后二哥那时候已经去世了，然后我二嫂也去世了，然后他有几个子女啊，其中一个女孩子那时候也十六七岁，啊、哦，就是我的侄女。他还精神失常，他精神失常的原因是，有一个那个黑道的人啊，然后他好像犯了什么案，然后警察去问找证人啊，那就问到他，他就指证，啊、哦，指证，然后后来那个黑道的人啊、哦，被抓去关了，好像是，他的弟兄还是家属怎么样？给他放符啊，啊放符，所以就精神失常了。那又是十六七岁啊，所以我也不忍呐 啊。虽然我已经出家了，啊，但是这个别人我都去帮忙了，对不对啊？我跟你讲，我那去帮忙啊，我那个真的是舍生命了，你知道吗？哎。用生命跟他赌的，你知道吗？用生命跟他拼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八字没有半撇啊，不是一撇啊，你知道吧？我什么都不会啊，我只是会早晚课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次又这个搞了七天七夜，好了，又好了，我还是用显教的。主要都是用显教的早晚课加地藏经但是心里面是胆战心惊的，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用这个拼命哈，这个七天七夜不睡哦，来这样子诚意啊努力啊精进啊来感动佛菩萨，而且我就 以这个功德回向给那一些鬼神啊，那然后让他得到利益，然后跟患者解冤释结啊，这样子啊。所以我不是去赶鬼的，我没有那个能耐，我也不想这么做，因为那个也不是佛法。佛法就是你等于是利益他、度他这样子，令他得法益，这样子他就欢喜就会走这样子。那所以我是这样做的。那经过这三场大战三场大的战役啊，我心里面一直很害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业力会转移，你知道吧？业力会转移的。为什么？你当和事佬嘛，对，那你要没搞好的话，我就找你啊，对。所以有一些法师，那个因为帮人家所谓的加持啊，或者治病啊，然后后来就被冤亲债主给缠住了啊，那乃至于你，最起码你身体会变不好，啊，那个会常常会生病啊等等，所以啊，由于这个因缘，啊，那这个是什么因缘呢？这个就是不忍人之心，对不对？啊，恻隐之心，就不忍众生受苦的心。因此呢，我也要求自保啊，所以我就开始第二期了，啊，这第二期疯狂求法期，开始哪里有什么法可以求了，我就去求啊。那首先呢，我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去，就，是到大圣，不是那个明光法师，那个叫什么？明光法师的那个道场，信义路那个叫什么？大雄金色，我到大雄金色去，就在他们墙壁上看到一张广告啊。这广告上面就有一尊慧寂金刚，啊，很大的一尊慧寂金刚。然后上面标题是写佛像展览啊。那我一看，就有兴趣了，然后就顺抄了那电话号码，然后就打电话去。他在深坑啊。是深根有一个，台湾的喇嘛啊，就台湾人在藏密出家啊，台湾的喇嘛，那他有一个金色在深根，然后他那个佛堂上呢摆了很多的佛像，其中有一尊慧寂金刚啊，那我看的是蛮好的，刻的蛮好的啊，蛮庄严的。然后我就在那边跟他谈呢，然后在那边用了一个五斋，那他妈妈也在这里那里啊，就是那个喇嘛的妈妈也在那里帮他煮饭，他就特别煮素菜给我吃啊，就大家都吃素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既然供这慧寂金刚，那你是不是有慧寂金刚法？”是不是会慧寂金刚法？他说会，然后他又跟我讲说，不过哈，因为你是出家人，所以我不方便传给你。所以这个人还蛮有概念的啊。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啊，那你去请。我说哪里？他就说树林福慧寺，啊。可是那后来。我找那树林福慧寺也找不到，电话号码也没有，于是我就打个电话到大圣金色去问那个月居士，啊，月崇辉居士，他就跟我讲了，啊，事实上是月崇辉居士是那个福慧寺的这个第一代这个住持，慧山老和尚的那个在家皈依弟子啊，那 他也很护持这个福慧寺。然后于是我就打电话去福慧寺，那时候慧山老和尚已经往生了啊、那我打电话去是他的弟子，他的徒弟这个净德法师接的电话，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显明老和尚的徒弟啊，那我现在从美国回来，想要求这个法啊，然后希望能够学到这个法，他就答应我了啦啊，答应我了，然后事实上这种情况这种情形是比较少啊，对，那专门为一个人传法是比较少，通常是有法会的时候，对，传法的法会。于是我就按照约定啊，就准备了鲜花，两束鲜花，这个四盘水果啊，然后去供佛啊，那然后去求法，然后还准备了一个红包啊，那就不瞒你说，我那时候红包里面装6000块啊，事实上我到处去求法啊，那都至少是放6000块，那个时候6000块比现在大得多啊，然后他就这个净德法师就把这个法传给我，然后但是他说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他谦虚了，他说我没有那个资格传给你啊、那这个我代慧山老和尚传给你啊、所以你是直接接慧山老和尚的法这样子，然后传完法以后还带我去那个慧山老和尚的那个墓前去烧香顶礼啊，然后他还跟在墓前跟老和尚讲说，现在这个承观法师哈、这个从美国回来来接您老人家的法了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很感动啊，然后我就接了这个法。在接法之前呢、这有接法之前有一个小小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啊，一个插曲。他说那个净德法师跟我讲说，在他要传法的当天那一天早上啊，的前一天，他把他的袈裟特别洗干净，然后晾起来，不晓得怎么搞的，却被风已经晾干了，就被风吹走了，然后飘啊飘啊飘，飘到哪里你知道吗？飘到厕所了，啊、飘到厕所去，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承观法师是来救众生的，这样的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慧基金刚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的化身啊，化成慧基金刚，然后这慧基金刚是淡慧。或是除秽，所以一切污浊肮脏的东西他就把它淡尽啊，或是除掉。事实上多半的金刚都有淡秽的这种作用，也就是除秽啊，除尽众生的污秽这个意思啊。所以那袈裟飘到厕所就是去把那个厕所给弄干净。然后还有一件事，他是用一个水晶杯，然后来当灌顶，给帮我灌顶。就刚刚灌完呢、这个净德法师的徒弟就接那个水晶杯，不小心把那个杯子给弄掉地下，就砸碎了。然后这个净德法师说：“啊，这个是我最后一次传法了。”这样。好，然后我学了这个慧基金刚法以后呢，他就嘱咐我说， 你如果修四十万遍啊、哦，那就可以，传授给别人这样子啊、哦。于是我就这个准备要开始要闭关修这个慧寂金刚法，所以到处去找闭关的地方，就找找找，就找到，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在台湾嘛，啊、哦，那认识的人也不是说太多，就找到屏东，那屏东有一个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的同事的太太，啊、哦，那他就带我到他们这个家乡，这满洲，满洲知道吧？恒春啊，恒春满洲有个千华寺，啊、哦，然后就那个时候有的住持法师就以慧法师啊、哦，他答应我让我在那边闭关。所以我就准备要在那边闭关，要修慧寂金刚法。那然后，好，那休息一下。